走进熟悉的房间，翻开泛黄的记忆。一条手链，每一颗宝石都可以达成一个愿望，让你找回曾经丢失的东西。一个磁枕可以让你美梦成真，亦能让你噩梦成真。每一件古物都有属于它自己的故事，默然等待千年，只为在此刻相遇。文物客栈，为你讲述每件古物背后的传奇。
青春调频与您共享，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阿元，欢迎您继续收听 VOC 广播电台为您直播的百科探秘之文物客栈。今天的文物客栈将带你认识唐代月宫镜。那么在收听之前，千万不要忘了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28，或者到荔枝 APP 上与我们互动，也可以抖音搜索 VOCFM100，我们会时刻关注您的消息。首先呢，我们要讲一讲这件文物的历史背景。在唐代，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为经济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农业生产技术不断进步，水利设施的完善使得农田灌溉更加便利，粮食产量大幅提高，手工业也迎来黄金发展时期，陶瓷、丝绸、金属制品等工艺精湛，远销海外，商业繁荣昌盛，长安、洛阳等大城市成为了国际贸易的中心。丝绸之路的畅通，让中外文化得以充分交流与融合。在文化方面，诗歌、绘画、书法、音乐等艺术形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李白、杜甫、王维等诗人的诗作流传千古，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阎立本、吴道子等画家以其精湛的技艺描绘出一幅幅壮丽的画卷，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家的书法作品刚劲有力，气势磅礴。唐代的音乐舞蹈也极为丰盛多彩，宫廷乐舞、民间歌舞各具特色，展现出了唐代人的豪迈与奔放。儒家、世家、道家三教在唐代相互融合，互相构成了多元而包容的文化氛围。儒家的仁义道德，佛教的慈悲为怀，道教的自然无为，都在唐代人的思想和行为中得到了体现。这种文化的融合不仅丰富了唐代人的精神世界，也为唐代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讲铜镜在唐代社会中的地位。铜镜呢，在唐代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既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日常梳妆工具，又是珍贵的艺术品和礼品。唐代的铜镜制作精美，工艺精湛，纹饰丰富多彩，成为了当时社会上层人士竞相追逐的时尚单品。唐代铜镜的种类繁多，有圆形、葵花形、菱花形、方形等多种形状。其中呢，以圆形铜镜最为常见，它的造型简洁大方，寓意着团圆和完美。 葵花型和菱花型铜镜则更有变化和动感，它的花瓣形状给人一种轻盈优美的感觉。方形铜镜则较为少见，通常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铜镜的纹饰也是唐代铜镜的一大特色。唐代铜镜的纹饰题材广泛，包括动物、植物、人物、神话故事等。其中呢，月宫纹铜镜以其独特的神话主题和精美的纹饰，成为了唐代铜镜中的佼佼者。唐代铜镜不仅在国内备受推崇，还远销海外，成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日本、朝鲜等国家的铜镜制作深受唐代铜镜的影响，在纹饰和造型上都有明显的唐代风格。第三点呢，我们要谈到铜镜的制作工艺。唐代月宫纹铜镜采用范铸法进行制作。首先，工匠们要制作出铜镜的模具，这是一项非常精细的工作。模具通常由陶土和石膏制成，需要根据铜镜的设计要求进行精心雕刻。模具制作完成后，将铜液注入模具中，待铜液冷却凝固后，取出铜镜进行初步的打磨和加工。唐代铜镜的镜背通常比较厚重，这是为了增加铜镜的稳定性和耐用性。镜钮也比较大，通常呈圆形、兽形、花形等多种形状，不仅起到了固定铜镜的作用，还增加了铜镜的美观度。镜圆较宽，边缘常常刻有精美的纹饰，如连珠纹、缠枝纹等。唐代月宫纹铜镜的纹饰雕刻精细入微，栩栩如生。工匠们运用线刻、浮雕、镂空等多种雕刻技法，将月宫的神话场景生动地展现在了铜镜上。线刻是一种用刻刀在铜镜表面刻画出线条的技法，它可以表现出细腻的纹理和轮廓。在月宫纹铜镜中，线刻通常用于刻画嫦娥的服饰、玉兔的毛发等细节部分。浮雕是一种将图案从铜镜表面凸起的雕刻技法，它可以增加纹饰的立体感和层次感。在月宫纹铜镜中，浮雕通常用于刻画嫦娥的身姿、玉兔的形态等部分。镂空是将一种铜镜部分区域刻透的雕刻技法，它可以使铜镜更加轻盈美观。在月宫纹铜镜中，镂空通常用于刻画桂树的枝叶、蟾蜍的身体等部分。唐代月宫纹铜镜的表面处理也非常讲究，经过初步打磨和加工后，铜镜的表面还需要进行精细的打磨和抛光，使其光滑如镜，能够清晰地映照出人的面容。同时，为了增加铜镜的美观度和耐久性，工匠们还会在铜镜表面涂上一层薄薄的锡汞漆。锡汞漆是一种由锡和汞组成的合金，它可以使铜镜更加光亮照人。同时，锡汞漆还具有一定的防腐作用，可以延长铜镜的使用寿命。此外，有些唐代月宫纹铜镜还会采用镶嵌、彩绘等装饰手法，进一步提升铜镜的艺术价值。镶嵌通常是在铜镜的表面镶嵌宝石、珠宝、琉璃等珍贵的材品， 使得铜镜更加华丽多彩，而彩绘则是在铜镜的表面绘制各种图案和色彩，使铜镜更加生动逼真。第四点呢，是对纹饰的解读。月宫神话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关于嫦娥奔月、玉兔捣药、蟾蜍居月等神话故事。这些神话传说反映了古人对月亮的崇拜和对神秘宇宙的探索。嫦娥奔月的传说讲述了后羿的妻子为了保护长生不老药而不得已吃掉长生不老药而奔月的故事。这个传说表达了古人对长生不老的向往和对月亮的神秘想象。而玉兔捣药的传说则与嫦娥奔月有关。传说中，玉兔是嫦娥在月亮上的伙伴，它不停地导致长生不老药，而这个传说反映了古人对生命延续的渴望和对医学的探索。蟾蜍居月的传说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蟾蜍在古代被视为一种吉祥之物，它与月亮的联系可以源于古人对月亮上阴影的观察。古人认为月亮上的阴影形状像蟾蜍，因此将蟾蜍与月亮联系在了一起。在唐代月宫纹铜镜中，嫦娥的形象发生了一些变化，从早期的端庄秀丽逐渐演变成了丰腴妩媚。这一变化反映了唐代以胖为美的审美观念和文化特色。唐代以胖为美，崇尚丰满圆润的女性形象，这种审美观念在唐代的绘画、雕塑、文学等艺术形式中都有表现。在月宫纹铜镜中，嫦娥的丰腴之美正是这种审美观念的体现。嫦娥的服饰也更加华丽多彩，她常常身着长裙、披帛、头戴花冠，展现出唐代女性的高贵气质。嫦娥的身姿婀娜多姿，动作优雅，给人一种美的享受。玉兔捣月是唐代月宫纹铜镜中另一个常见的现象。关于这个传说，它的寓意非常丰富。一方面呢，它象征着长生不老，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玉兔捣制的长生不老药被视作一种神奇的药物，能够让人延年益寿。而另一方面呢，玉兔捣药也代表着劳动和智慧，玉兔不停地捣药体现了勤劳的品质，而它能够制作出长生不老药，又从另一方面显现出智慧的力量。此外呢，玉兔还常常与嫦娥一起出现，象征着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在唐代的文学作品中，也常常出现玉兔和嫦娥的形象，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蟾蜍居月也是唐代月宫纹铜镜的一个重要元素。蟾蜍在古代被视作一种吉祥植物，具有辟邪、招财、纳福等象征意义。在月宫神话中，蟾蜍居月象征着月亮的神秘和力量，同时蟾蜍的形象也与水有关，因为蟾蜍常常生活在水中或者潮湿的地方。在唐代， 水被视为一种生命之源，具有滋养万物的作用。因此呢，蟾蜍居月也可以理解为月亮的水元素象征，代表着生命的延续和繁荣。第五点呢，我们会谈到桂树。桂树是唐代月宫文铜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桂树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被视为一种吉祥、高贵、美好的象征。在月宫神话中，桂树是月亮上的神树，它的香气四溢，能够让人陶醉。同时，桂树的木材也非常珍贵，被用来制作乐器、家具等高档物品。在唐代，桂树常常被作为礼物赠送给亲朋好友，以表达美好的祝愿。此外，桂树还与科举考试有关，因为蟾宫折桂寓意着高中状元，所以桂树也成为了文人墨客追求功名的象征。第五点呢，我们会谈到月宫文铜镜的艺术特色。月宫文铜镜造型多样，有圆形、葵花形、菱花形等，其中圆形铜镜最为常见，它的造型简洁大方，寓意着团圆和完美。葵花形和菱花形铜镜则更加富有变化和动感，它的花瓣形状给人一种轻盈优美的感觉。铜镜的镜钮也非常有特色，有圆形、兽形、花形等多种形状。这些镜钮不仅起到了固定铜镜的作用，还增加了铜镜的美观度。有些铜镜还雕刻有精美的纹饰，如龙凤纹、花卉纹等，使铜镜更加华丽多彩。同时，镜圆的设计也非常考究，常常刻有连珠纹、缠枝纹、云纹等精美的纹饰。这些纹饰不仅增加了铜镜的美观度，还起到了装饰和加固圆镜的作用。唐代月宫文铜镜的纹饰精美绝伦，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工匠们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将月宫的神话场景刻画得栩栩如生。嫦娥的身姿婀娜，玉兔的活泼可爱，蟾蜍的憨态可掬，桂树的枝繁叶茂，都被刻画得惟妙惟肖。同时，铜镜上的纹饰还常常采用对称、均衡的构图方式，使得整个画面和谐统一，富有美感。此外，唐代月宫文铜镜的纹饰还常常与诗歌、书法等艺术形式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有些铜镜上刻有唐诗名句，如“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使铜镜更加富有文化内涵。唐代月宫文铜镜的色彩也是非常的丰富，由于唐代铜镜的表面常常涂上一层薄薄的锡汞漆，所以铜镜的颜色呈现出银白色或淡黄色，在一些铜镜上还会采用镶嵌、彩绘等装饰手法，来增加铜镜的色彩层次。例如，有的铜镜会在嫦娥的服饰上镶嵌宝石或珍珠，使得嫦娥的形象更加光彩照人。 有些铜镜会在桂树的枝叶上彩绘花朵或果实，使得桂树的形象更加生动逼真。第六点呢，我们会谈到唐代月宫文铜镜的文化价值。唐代月宫文铜镜中的月宫神话元素，反映了唐代社会的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在唐代，佛教、道教和儒教三教融合，形成了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围。月宫神话作为道教神话的一部分，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而唐代月宫文铜镜中的嫦娥、玉兔、蟾蜍、桂树等形象，都是道教神话中的重要元素，它们反映了唐代人对道教神仙世界的向往和追求。同时，月宫神话也与佛教、儒教等宗教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体现了唐代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第二点可以体现审美观念，唐代月宫文铜镜的制作精美，纹饰丰富多彩，体现了唐代人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成就。唐代以胖为美，崇尚丰满圆润的女性形象，而嫦娥的丰腴之美正是这种审美观念的体现。同时，唐代的工艺美术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铜镜制作更是技术精湛。唐代月宫文铜镜中的纹饰雕刻精细入微，栩栩如生，采用了多种雕刻技法和装饰手法，展现了唐代工匠的高超技艺和创造力。第三点呢，是传承文化传统。月宫神话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承载着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唐代月宫文铜镜中的月宫神话元素，传承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如吉祥、富贵、长寿、勤劳、智慧等。这些价值观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们通过铜镜这一载体得以传承和发扬。同时，唐代月宫文铜镜也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提供了重要的务实资料。相信大家通过对唐代月宫文铜镜的研究，都已经了解了唐代的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情况，感受到了唐代人的审美观念和精神追求。同时，我们也应该加强对唐代文铜镜的保护和传承，让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闪耀着光芒。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时光悄然流逝，我们今天的中秋节特别节目也将落下帷幕。在这个美好的夜晚，我们一起品味了中秋的韵味，感受到了团圆的温暖，明月依旧高悬，思念不曾停歇。愿大家在今后的日子里，生活如中秋之月般圆满，心情如中秋之景般美好。今天的文物客栈就到这里，材料转载自网络，敬请继续锁定青春调频，收听我们的更多节目。 我是主播任伟，让我们期待下一次的相聚。那么在这里再次祝大家中秋快乐，幸福安康。